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常常被教导，你要学祷告的话，你就去读诗篇。诗篇这么诗情画意的书卷名称，不过你不要以为它里面诗篇里面都是充满感恩赞美。其实在诗篇里面，哀歌的篇幅是占最多的一类。哀歌是帮助人们向上帝表达心中的挣扎、痛苦或者失望。诗人在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的，真诚的，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比如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但我是虫，不是人，是世上所羞辱的，也是众人所藐视的。诗篇里面的哀歌也包含了对恶人跟不公义者的咒诅，就好像上帝啊，求你敲掉他们口中的牙。那些寻说我要杀我的人必下到地的深处，他们必交在刀剑之下，成为野狗的食物。上帝必打碎仇敌的头颅，就是打碎那些常行在罪中的人的脑袋。读了都怕怕的。诗人把他心中对恶人的那种愤怒毫无保留的都说出来。今天这篇诗篇也是属于哀歌，但是跟诗篇中其他的哀歌很不一样。其他的哀歌都是在上帝面前哀哀叫个不停，但是这一篇呢，诗人却下定决心，他不管在人前、在神前、在神面前，他都默然不语，静默不出声。我在人前静默，我在预备这篇讲章时，不好意思，请先帮我风扇关掉，我怕讲章会飞掉，谢谢。我在预备这篇讲章时，脑袋突然出现一个疯狂的想法。我在想，既然我的讲题是默然不语，要不我就站在这里什么话都不说，静静地跟你们对望30分钟，这样岂不是完全的切合我的主题吗？默然不语，静静不出声，这样吧。放心吧，我只打算静默30秒。如果我再静默下去啊，我这疯狂的举动大概会让林牧师抓狂，那弟兄姐妹心中一定也会有很多的疑问跟想法。面对静默或者说沉默，我们都有困难。安静很多时候带给人们压力，就好像在 Zoom 的时候，每次当我是主持人，聚会开始之前，如果会众他们是关上了麦，我就觉得好有压力，希望时间可以跑快一点，聚会可以快点开始，我就不用你面对我，我面对你那种相看两无言的窘境。人们常常说沉默是金，开口是银，或者说雄辩是银，然后我们偏偏是偏向，往往是偏向银而不是金。人总是要争一口气，特别是你觉得你自己有理，没有什么错，即使是自己有错，也会认为别人，尤其是我们眼中的那些恶人，或者说我们的死对头，也没有多对。沉默需要极大的力量、耐力及勇气，我们都需要极大的力量来勒住我们身体上最小的肢体，我们那3寸不烂之舌。雅各书，舌头虽然是个小肢体，却会说夸大的话。试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把整个身体的运转中焚烧起来，而且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各样飞禽走兽、昆虫水族都可以驯服，而且都已经被人制服了。 可是没有人能够制服舌头，它是喋喋不休的恶物，充满了致命的毒素。诗人知道自己的舌头是多么容易犯罪，他 下定决心闭口不说话，免得说多错多，在勒住坏话的同时连好话也勒住了。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诗人在这里默默不出声，是为了不要让他的舌头犯罪。但是有些人在该说话的时候却不说，那就不是管理好舌头了。有的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在该表达立场的时候静静不说话，事后才来私下议论一大堆。有的人在关系中，特别是情侣或者夫妻，以沉默作为报复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某种情况的愤怒或者不满，这样的默然不语绝对不是管理好舌头。当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却安静地闪一边去，这样的沉默一点都不可贵，这样的沉默也绝对不是金。所以当我们沉默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到底我们是为了不让我们的舌头犯罪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闭口不言。诗人为了避免他的口舌犯罪得罪上帝，他很努力地克制自己，即使他有理也放弃申诉权，免得恶人曲解他的善意而无理地抨击他。然而他越是不言不语，他的痛苦就越来越加剧，越来越激烈。他说，我静默不出声，甚至连好话也不说，我的痛苦就更加剧烈，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烧，我默想的时候心里火烧。感觉他心中的那把火越烧越旺，即使是要盖住烟也盖不住了。人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抑制心中的感受，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最后很可能压制不了而爆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些人他平时静静的不出声的，好像很温和，可是一旦发起脾气来，真的会把人吓死。诗人再次开口时，他不是对那些对抗他的恶人争辩，也不是反唇相讥，他是转向上帝，在上帝面前把一切的感受都吐露出来，是化解内心痛苦的重要途径。这远远比硬硬收在心中好。诗人要求上帝以他信仰的角度来理解人生的短。诗人想到他的年日就好像手掌那么窄，手掌的宽度就从食指到小指，这个食指是犹太人习惯用来量长度跟宽度的标准。这么短的人生很快就过去了。我带温柔团契4年多的时间，4年多变化很大。我看着他们考 O level 考 A level， 然后送他们男生去当兵，很快的就 ORD， 然后进大学，说不定过几年我就要参加他们的婚礼。然后一下子一个一个孩子出来，孩子就要叫我传道阿嬷。人生啊，不论是别人的或者是自己的，都过得很快，快到一下子就到尽头了。因此诗人希望上帝能够引导他认识和接受人生的短暂。当人认识和接受人生的短暂时，在面对恶人或者那些整天让我们生气的人，在人面前静默不语就不再是那么的困难。因为诗人告诉我们，个人站得最稳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口气，一口气。所以恶人啊，你生气什么呢？你也不过是一口气，跟我一样，我何必用这又短暂又珍贵的人生跟你争那一口气呢？另外，如果你担心你的命太短，看不到恶人有恶报，别担心，即使你不在了，上帝还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是觉得在人面前很难默然不语，想想主耶稣吧。人们用恶毒的手段欺压他、折磨他，但他从来没有在人面前为自己辩护， 在科西玛尼园，当大队的人马来抓拿他，他没有逃开，没有拒绝被捕。当他的门徒义愤填膺的要拿刀来砍人，耶稣制止门徒，还说：“由他们吧。”主耶稣在盖亚法面前受审的时候也是这样，许多人做假见证陷害他。大祭司问耶稣：“这些人做证控告你的是什么呢？你怎么不回答呢？”耶稣却不作声，什么也不回答。他们还向他吐口水，蒙住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嘲笑他，叫他说预言。来到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也是一样，以至于比拉多说：“他们控告你这么多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还是一言不答，这使到比拉多非常的惊奇。比拉多又把耶稣送到西律那里去，西律因为他曾经听过耶稣的事情，早就想要见耶稣，希望耶稣能够行个神迹，于是他问了耶稣很多话。耶稣只要说一句好话，西律就会心花怒放，但是耶稣连好话都不说。在十字架上，人们对他的欺压跟折磨到了高潮，然而著名的十字架七言没有一句是为自己辩护。主耶稣完全可以开口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尽管他被诬陷为亵渎上帝的恶人，但他没有反抗。当他被鞭打和折磨时，当他被戏弄和嘲讽时，当他被披上荆棘冠冕，被戴上荆棘冠冕跟披上那个朱红色袍子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地承受。主耶稣之所以在人面前默然不语，是因为在他眼前的这些人都是按着他形象造的，都是他所深爱的人。这些人不论是当初信誓旦旦要跟随他至死的门徒，还是一开始就想从耶稣身上得到好处的群众，或是把耶稣当成眼中钉的宗教或者政治领袖，主耶稣都默默地承受着人类的背叛，因为他看到每一个人都被罪恶所捆绑，他必须为他们承担从父上帝那里来的震怒，因此他在人前默然不语。亲爱的各位，你知道你也是让主耶稣在人前默然不语的那一位吗？在主前静默，使人体会到很多人努力为自己争取、积蓄、预备，以为心里能够安定，谁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我曾经被问过，我们努力学习，为了可以进更好的学校，将来有好的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我就可以奉献给教会，然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不是很好吗？那也是很好的基督徒见证啊。有人这样问我。的确，我考试的时候，我也不希望考不及格，我不但要及格，我还要拿 A， 不止拿 A， 我要拿 A 加，拿了 A 加我就好还要超越所有的人，然后我就能够拿到奖学金，拿学院奖，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我的生活费，我就可以买很多的书，装备我自己，增加我的内涵。我有错吗？我觉得我没有错。但是如果上帝没有在这一切之中，我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认为的好结果就是归荣耀给上帝，我们用这个好结果来归荣耀给上帝，而不是过程。在打拼的过程中，你焦虑担心的时候，你想过天父看顾天空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吗？ 在你升职加薪无望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吗？在你很努力的完成一项 project， 但是老师或者上司欣赏的却是你同学或者同事的，你是心里愤愤不平呢，你还是感谢上帝让你在这个 project 当中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学习？人在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底下，其实有很多的私心、自私的心，美其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自己，但并不是人人都会察觉到真实的自己是怎样的。我们的主是察透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十一节，你因人的罪孽借着责罚管教他们，叫他们所宝贵的消失，像被虫蛀时。当人所宝贵的消失时，我们就可以看出到底信仰在他们生命当中是占有怎样的位置。上帝不是见不得我们好而要夺取我们所宝贵的，而是不要我们为了那些会过去的，把那些会过去的当为至宝，而失去了永恒的。使人想到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罪人，上帝知道他生命里的一切，他所做的事、所犯的罪。人生大部分的遭遇都是过去的无知、冲动所造成的结果。诗人意识到他现在的境况其实是上帝公义的审判，于是他默然不语，俯伏在上帝面前接受一切。弟兄姐妹，当我们看人，心里或许还是会愤愤不平，为什么大家同样都是罪人，他却过得比较好？但是当我们看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无话可说了。默然不语，并不单单指不发出言语，而是打从心里相信上帝所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有上帝的美意，而顺服地接受一切的困难跟难处。人因为自己过犯罪恶而受到上帝的管教，上帝的爱子无罪的耶稣基督则为了我们的过犯遭受苦难。然而他因顺服父神，在上帝面前他默然不语。在客西马尼园时，他对门徒说他的心灵痛苦快要死，然而上帝将那个震怒的杯摆在耶稣面前，展示他要经历的是什么。他说，我的父啊，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一定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你说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能够承担人所不能承受的痛苦。如果你这样认为，你就完全否定、否认了耶稣人子的身份。身为人，面对背叛、污蔑、羞辱、鞭打、死亡，你有多难受，你有多害怕、多恐惧，耶稣不会比你少。反观，你我少的是耶稣对上帝的信靠与顺服，全然的信靠，全然的信服，那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我们实在需要上帝的恩典，才能够默然地接受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诗人说，现在我还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接下来他就是一大堆的请求，他求了一大堆。也就是说，我们在人前静默，因为人都会过去的，不需要争那一口气。我们在上帝面前默然，因为相信他的主权，不再为所处的环境发怨言。但是因为指望在乎上帝，信靠他的人就可以热切地向他来呼求，而不是消极地认为反正上帝什么都知道，他一切都安排，而静默不出声。上帝的缄默，诗人首先向献上恳切的祷告， 然后他大声的呼求，到了最后他是哭喊的流泪着，他求上帝不要缄默。环球圣经译本的翻译是：耶和华，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请听我的呼求，不要对我的眼泪无动于衷。上帝怎么会对我们的眼泪无动于衷呢？诗篇五十六篇八节：我多次流离，你都数算，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然而我们人就是那么的软弱，如果上帝没有回应，等候是那么的不容易。如果没有上帝的声音，我们这个短暂的寄居人生，痛苦也真是够我们受的。你知道约伯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吗？是一夜之间失去他所有的家财，儿女死于非命吗？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生了毒疮，痛苦到要用瓦片来刮自己吗？是连妻子都恨恶他、厌恶他、咒他死吗？还是那个费尽心思要来安慰他，结果却变成定罪他的朋友？都不是。他最大的痛苦是灵里的痛苦，因为他和上帝失去了连结，那才是他最痛苦的事。他呐喊着，但愿我知道怎样能寻见上帝，能到他的台前来，好让我在他面前呈上我的案件，满口辩论，向他申诉，知道他要回答我的话，明白他对我说什么。可是我往前走，他不在那里，我若往后退，我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见不到；他在右边隐藏，我却看不见。约伯好想找到上帝，好想跟他说话，他也好希望上帝对他说话。如果可以，他甚至要跟上帝辩论。可是他就是找不到上帝，那才是约伯最痛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在痛苦中多么希望听到上帝的声音，可是上帝就是默然不语。我们不是不愿意顺服，而是那种和上帝失去连结，觉得上帝遥不可及，觉得他不再关心你，不再和你说话，不再和你互动的痛苦，让我们的信心经历很大的挑战。约伯不断地向上帝求，他求上帝跟他说话，他问了上帝好多问题，上帝最终回应他，只是上帝对于约伯的问题一题都没有回答。但是对于约伯来说，这就够了，上帝亲自对他说话，他就不需要任何答案。在苦难中，在面对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中，我们可以学像诗人那样子迫切地向上帝求，求上帝不要缄默，像约伯那样一直恳求上帝与他说话。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常常看许多基督徒的见证，我看这些见证都好，怎么讲呢，他们都说他们如何在生命的低谷，在人生的绝境中，因为听到上帝的声音而人生大逆转。我看了这些见证，我都好羡慕他们，我甚至会生气上帝，你为什么对我默然不语？但是今天的最后，我要与你们分享一部电影。我在几年前的教牧专栏也写过对这篇电影，这部电影对我的醒思，给我的醒思。这部电影《沉默》是根据著名的日本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拍摄的，描述十七世纪初德川幕府时代严禁日本人他的国民信奉天主教，违抗者将遭受残酷的刑罚。在葡萄牙的耶稣会得到消息，他们派往日本的宣教士那个神父费雷拉被抓拿后，他向强权屈服， 背弃了教会，这让教会感到震惊跟羞辱。于是费雷拉的两个弟子，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日本去传教，同时要探查他们的恩师费雷拉的下落。在寻找费雷拉他们恩师的还有传教的过程当中，两位神父遭受到日本官兵追捕跟残酷的打压，经历痛苦、审判、挣扎、背叛，那么身心灵都遭受极大的考验。有一幕是一个信徒的头就当着他们的面前被砍下来，亲眼目睹这一幕的神父因为上帝的继续沉默，甚至他要发出咒诅。沉默让神父觉得他所付出的是可笑的，假如有一天他因此而殉道，上帝大概也是不会出声。后来那神父自己面临被迫采圣像，那是一种辨别天主教徒的方法，就是刻有圣像耶稣面向的那个铜板放在那些疑似天主教徒的面前，要强迫他们踩踏。他被劝说，如果你是一个好神父，你只要踩一下，那些正在遭受酷刑的信徒就可以遭受释放。天人交战的神父，他看着那个神像，上帝依然是沉默的。然而这个时候上帝的沉默却让他更认识上帝，他感受到圣像中的那个人以悲伤的眼神注视着他，他感受到那个人对他说，他是为了分担人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他感受到那个人的脸瘦巴巴而且疲惫不堪。同样是沉默，但这时的沉默诉说着主其实与人一起的受苦。这胸前的十字架不是一个装饰品，在痛苦难受的时候摸着它，提醒着自己再怎么听不到上帝的声音，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是不变的事实，我这不过是一口气的人生，何必为了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而让我这珍贵的人生充满了怨气叹气。况且在十字架面前我也是个罪人，上帝如果给我一巴掌我早就扁了。然而天父上帝的管教从来就不是把我们打趴在地让我们永远站不起来，既然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身份，一个罪人，但同时也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有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就不要在他面前犟嘴争辩，而是要热切地向天父倾诉。至于阿爸天父他会如何的回应，是像回应约伯那样还是默然不语，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回应方式都不一样。按我的经验，大部分时候是感受到上帝的沉默，但是摸着十字架想起远藤周作说的，沉默并不代表上帝不说话，而是上帝如何在沉默和痛苦中对世人说话。我们一起祷告。为我们默默走上十字架道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面对这嘈杂世界仍能默然不语的最佳典范。你不是没有立场为自己辩护，也不像我们都带着自己的罪，但是你知道人的生命是何其短暂，你寻求的是天父永恒的旨意，因此不论在人前在上帝面前你都默然不语。 主耶稣，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不为自己争辩，单单将心里的话带到主前，向主倾诉。主耶稣，求你更是时刻提醒我们，不论我主是在旋风中回答我们，或是默然不语，主都与我们同在。如此我们在去而不返之间，就可以喜乐地面对这载如手掌的一口气人生。如此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